张山和李锦来到大道上，做好准备，用强弓硬弩射住阵脚。时间不大，对面这哨人马就到了眼前了。为首三员大将张山看罢，把大刀往空中一举，站住，不要再往前来，这是两军阵前重地，要再往前来，我可要开弓放箭了。对面这伙人把战马带住，为首的这小伙子一皱眉，哎，你们是哪个军队啊？张山说，你没看见吗？我们是天子派来的军队，是商朝的人马。请问领兵带队的元帅是不是叫张山呢？老朽便是。哎呀，我正找您呢。这小伙子说完话滚鞍下马，后边那个黑脸的和红脸的也跳下战马，来到张山近前。张山不认识，手摁箭都，往后倒退了两步，站住站住，你们是什么人呢？哪里来的队伍？那个黑脸的一乐，我说张大帅，我说您句什么好呢？你过来行礼吧。他用手一指金脸这小伙子，认识这位吗？这就是当今天子的儿子，东宫殿下燕郊是也，还不过去见礼？张山一听燕郊呀，不错，东宫守约殿下是叫燕郊，据说他跟他兄弟燕红早都不在人世了，怎么在这儿出来了？他正然发愣，燕郊在怀里一伸手，拽出一块玉佩往前一递，老元帅，你看看这上头赞的什么字儿？张山仗着胆子接过来一看，上面有字，东宫殿下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纣王无道，害死正宫姜皇后，还要杀他这俩儿子，结果这俩儿子被神风刮走，他兄弟殷红被赤精子给救走了，他被九仙山桃源洞的广成子给救走了。这些年一直跟广成子在一起啊，学习兵马武艺，光阴似箭，眨眼之间将近十年了。孩子，为师想派你下山辅佐武王和姜子牙伐纣，你可愿意吗？
师父，您让我下山？
对，你应当闯荡一番吧。孩子，不要留恋，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，理应当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燕郊啊，在临别之时，为师有几句话要向你交代。你是谁儿子？
师父，
您怎么还问这事儿？我是殷纣王之子。
是啊，
那么你这次下山保谁呀？保武王姬发和我师叔姜子牙呀，弟子完全清楚。那么为师叫你打你爹，你没有别的想法吗？
没有，我爹该打。
哦，为什么呢？一问这件事，燕郊的眼泪噼噼答答淌下来了。
师父，
弟子不愿回忆往事，要想起当初那些事儿，是痛断肝肠啊。我娘跟我父亲是抓紧的父亲，青梅竹马，哎，我娘是最贤惠的一个人，有什么事情得罪了我爹，
他不应该降下旨意将我娘挖去一目，抛落双手，最后死在酷刑之下。这还不说，他听信了那个妲己之言，要追杀我弟兄二人。我弟兄二人好悬命丧他手啊！纣王是我爹不假，诛其灭子，丧失了人性。若非老师救我，我焉有命在？像他这种人，不杀怎么能行？我打他，这叫大义灭亲，顺乎情理，上合天意，二话没得可说呀。好孩子，说的完全对呀，你这就叫大义灭亲，顺天行事。论私情，你们是父子，但是燕纣王是个最残暴的君主啊，大商朝传到他这一地，也就算终了了。孩子，你理应扶保民主，建功立业，才能名垂青史。冲你这番话，老师给你几件宝贝。广成子一高兴，把压箱底的宝贝全抖了出来了。第一呀，赠给燕郊落魂幡，同时教给他咒语和使用的办法，说这把宝幡乃是当初三皇使用的万马营中能取上将的首级，只要你摇一摇乾坤倒转，晃一晃天崩地裂，大罗的金仙难以脱逃。另外这个也给你。燕郊用双手接过，一看是黄澄澄的翻天印。好，这可是我震动之宝啊，当初我跟你师爷学艺之时，你师爷原始天尊所赠，我把他视如生命。翻天印在，为师在；翻天印不在，为师也就白修炼了。因为你是我的爱徒，我把此宝借你用，你帮着你师叔兵进五关之时，万一有用的地方你好使唤，千万可不准给我丢失了。等将来天下一统，周天子坐稳当之后，你还得把这颗印给我。你听明白没有？多谢老师。把这燕郊感动的眼泪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，把二宝接过，揣入百宝囊。等临别之时，广成子把他送到山下，拉着他的手说：“孩子，为师跟你说的话，你记住了吗？”“记住了。”“可是有一样，你还年轻啊，为师有点放心不下。”你不准听旁人的，不准中途变卦，不准不遵师训。如果你口不应心，将来你可得不了好报应啊，你懂吗？师父，我要是违背老师的师训，我临危不得好死。行了行行行，别说了，为师相信就是。见着江师叔之后替我问好，三月初三以前我也要赶到西岐，咱们师徒再见面，愿你好自为之。是。就这样，燕郊下了山了，行走路过二龙山，在二龙山遇上一哨人马，为首的两家寨主，一个叫温良，一个叫马煞，胯下马掌中斧子，全都是虎将。彼此一通报名姓，温良马上赶紧就跪倒了。哎呀，闹了半天是殿下，您是未来的君主啊，
我们愿辅佐殿下鞍前马后给您使用。燕郊大喜，这两个人呢非要拜燕郊为师。后来燕郊说，这么办吧，我的年纪不大，要拜我为师我还得请示你师爷，这么办吧，先绑头其为弟兄，如果二位不嫌弃，咱们冲北磕头吧。他跟温良马上磕了头了。这二位是占山的山大王，手下有3000多人，因为那个年月净打仗啊，难民甚多，无处投奔，就投靠到二龙山了，专靠打家劫舍为生。温良马善觉着这不是常策，今天见着大殿下燕郊非常高兴，这才投降归顺的。燕郊一想，这多好，我一个人到了枫京也显得难看呢，带着一伙人马，我师叔姜子牙不定得多高兴。就这样放火烧了二龙山，起身奔西岐。这就应了那句话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有一天往前走着呢，下开雨了，燕郊传令安营扎寨，等雨过之后再继续启程。可就在这背雨的时候，来了个出家的道人，胯下骑着一头虎，非要见燕郊不可。燕郊把他请进中军宝帐，一瞅这老道大身材，饼子脸，斗鸡眉，小眼睛，稀不楞登黄焦焦的胡须，背背宝剑，手拿拂尘，看不多时不认识。老道报通名姓，云游四海的散仙申公豹。您记住，这个人从哪儿出现，哪儿就是一场大乱。这申公豹就是是非的母子，又溜达到这儿来了。燕郊以礼相待，让他坐于上座。申公豹把胸脯一拔，脸儿一扬，俨然以师长的身份来训教燕郊。大殿下呀，知道贫道的来历吗？啊，不太清楚。你师父没跟你说？我忘记了，好像没提过。哎呀，我跟你老师广成子是一师之徒，我们都是昆仑山玉虚门下呀。元始天尊那是我师父，此事你老师广成子位列12上仙，我散仙一个呀。可能你老师有点看不起我吧，所以才没对你提。燕郊赶紧解释，老人家您误会了，因我师父的事儿也比较多，我是个孩子，还没来得及向我介绍这些事儿。好吧，你不要替他折辩，他瞧得起我也好，瞧不起我也好，我申公豹还是申公豹嘛。孩子，放下远的，咱说近的。我且问你，你不在九仙山桃源洞学艺，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回老人家，我奉师之命赶奔西岐，辅佐武王和我师叔姜子牙。3月初3金台拜帅，而后帮着姜子牙兵进武关，前去伐纣。你再说一遍，你干什么？啊，我投靠武王，前去伐纣。呸！我说你一句什么好呢？殿下，你爹是谁？我爹是燕纣王。既然这么回事，你为什么要打你爹呢？真叫人不明白啊，你说出这种话，你知道羞耻不羞耻啊？哎，燕郊一乐，一点都没生气。老人家， 您自知其一，不晓其二。不错，我跟纣王是父子，但是我爹所作所为背天立理，丧失人伦呐、啊！现在普天下的老百姓提到纣王二字，无不咬牙切齿啊！他净办缺德的事情，我也不得不大义灭亲。就我私人来说，我母亲惨死在他手，我们弟兄二人也好嫌被他追杀，他完全不念父子之情，我又何必如此呢？我保着明主打他，这完全都是对的。一派的胡言呐、啊，孩子，你师父广成子就是这么教给你的吗？
是啊，
大错特错呀，燕娇啊，你别忘了。子不言父过，你爹再不好，他是你爹，没有他哪来的你？哎，养育之恩怎么能忘呢？你就再能说这个礼不能逾越呀。孩子，看来你师父把你领到邪道上去了，他枉为十二上仙之一，你要听我的，别保武王，你还是保你爹呀，名正言顺。你爹统一天下，百年之后这一统的江山就由你来继承，你就是商朝的君主，放着君主你不做，反过来拆自己的台，打自己人，你不疯也是傻子，将来你有死的那天，怎么能对得起你的列祖列宗啊？嗯，世上再傻的人还傻过你吗？再说别人反纣都有情可原，唯独你不能反纣，你是自倒门窗啊，孩子，你太糊涂了。这申公豹里挑外卷，一再的煽动，殷郊呢毫不动摇。听完一乐，老人家，您说的俱是金石良言，从道理讲是这么回事，不过师命难违呀、啊。我老师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相信他的人家说的话都是对的，我也向我老师发过誓愿，万无更改之理，即使是错的我也就在错上走了，说什么也不能改变主意了。哎呀，小小年纪还挺倔强的呢啊！好吧，就打你爹不对，你打你爹是应该的。那么我再问你一件事儿，你们哥几个，哥俩，你那个兄弟还是哥哥叫什么名？叫殷红，是我兄弟。你兄弟最近发生的事情你知道吗？
啊，
我兄弟发生事我不知道，他有什么事儿？哎呀，孩子，你还被蒙在鼓里呀、啊。不久前你亲兄弟殷红下了山了，就因为他向着你爹兵伐西岐，结果怎么样
啊？怎么样您快说。
死在姜子牙的八卦太极图下，化为冷血。难道你就不想给你弟弟报仇不成？殷郊闻听此言大叫一声，是昏厥不醒。